第一部分，借经题而说法。现在开始讲第一部分，借心经说真谛，从心经经题开讲。就借经题开始说我的法啊。我的什么法？十方诸佛体皆同的解脱法，宇宙人生真谛的无为法，不生不灭福乐长存的无上大法。经题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这么几个字就是一个经的题目，它就叫经题。共分六段来讲，把它分为六段。第一段讲经缘经题总别通义，就是说经的来源和经题的总相和别相。就好比我们走一条路，共同都走这一条路，这就是共同的目标，称为总相。那么别相呢？有些人喜欢走旁边，有些人喜欢走中间，有的人呢喜欢开个小轿车走，有的人呢就干脆骑自行车，还有步行的，乃至于有残疾人跪着走的，这就叫别相。就是说义理之通觉而有异变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，总别的通义。第二段讲般若两个字，第三段讲波罗蜜三个字，第四段讲多一个字，第五段讲心一个字，第六段讲经一个字。那么多字一个字呢，在古德们所著的其他书上基本上没有单独把它分开讲的，我把它分开了。为什么要分开？因为释迦世尊观世音菩萨的真谛如是，应当分开。哎，这不是我自赞毁他啊。说到这儿，我就要告诉同学们了，我们学佛法首先要求断我执。那么上师在这里给同学们讲佛法，就口口声声的我我我又如何我又如何，这不是我见不我见的问题，我在这里要给你们讲清楚。释迦牟尼世尊不但没有我见，而且是正道无上正等正觉的彻底圆满的顶级大圣，他在说法的时候处处都是我，所以这里要先讲清楚的，不要产生了误会，如果误会了你们反而得不到加持了。我只举一段，释迦牟尼佛曾经这样说，以前我跟弥勒菩萨一起学法，该他先成佛，但由于我比弥勒菩萨精进，所以我就提前成佛了。这难道说他是我见我执吗？不是。就是说不给你们讲啊，你们就听不懂。因此为了告诉同学们真实现象，所以说必须要把真实之理讲出来，你们才听得懂。那么今天在讲心经，难免会遇到很多这类的问题，大家要以正确的观点去领悟。现在为大家说经缘经题总别的通义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经题，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么八个字是经题，就是这部经的题。此经是什么经呢？是大乘经。经里面要分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当然还有密乘。那么它是大乘经，是无上经、无等等经。什么叫无上经？ 这个话经常都在说，可是有些同学们连这点都不理解。无上就是说高到了顶点，没有任何东西再能凌驾于它之上，就叫无上，上面没有东西了。无等等，没有任何经书可以和它齐等，就叫无等等。因此我们能听到这样的无上无等等经，你说多了不起，你们的福报有多高。佛所说大藏圣教的心印全部收摄在这个心经里头，尽收其文，含摄大部般若600卷之要义精华，而非独立经藏全文之句，尤为般若的心印，他把600卷般若全部都含摄了。般若不只是《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也不是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也不是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它是有600卷的心印。但是虽然如此，但它并没有立很多的文字，是很少很少，200多个字。就把经藏的全部内涵都收进去，他就把整个佛的真谛，把佛的心印都收进去了。所以这个经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尊重。在教典中有这样的说法，一切经中般若经最大，因为般若经是彻底说透了宇宙人生及万物的真谛，我与万物的本来面目，万物的真谛是什么？就是所有一切有情无情，一切物体的本来面目，看得到和看不到的，到底是什么？是他们的本来面目？我这儿面前的这支钢笔，我就以这个钢笔来举个例给大家听，它是不是钢笔？它本身不是钢笔，它外表做的形体是因缘聚合成了钢笔，因缘离散就没有钢笔了。那是啥东西呢？就当体而论，它是塑料吗？铁吗？镀锌吗？以及水吗？颜料嘛，无非就是这几样东西。它本体不是钢笔，你只要花上10秒钟，它就不是钢笔了。拿一个石头来，噼里啪啦把它打烂，然后捡一个渣问你，这是啥东西？你马上就会说，嗯，这是个什么渣，或者是塑料，或者是铁。其实塑料铁也非实有，也非本体，所以我们要找它的本来面目啊，就是说它本身不是钢笔，我们人也本身不是我们人，每个万物也本身不是他们自己，而有一个他们真实的不生不灭的他们的本身。般若就专门帮你们挖这个东西，这个本体挖到就能了脱生死，就不生不灭。所以这个般若经啊，是阐述人生宇宙万物之本来面目，这本来面目是没有生死的，所以般若经最大。般若经称为无上，在佛说的一切经中，以大乘法为最高最大，这是高僧大德们都知道的，而且修持好的以及经教熟练的善知识也晓得。又以般若波罗蜜多及其经典 最为精要，就是说大乘经最大，但是般若波罗蜜多和般若波罗蜜多的经典是最精要的。此经又是一切般若经中的心要，故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经中之经，法中之大，无上之经也。就是说，是经中的精华，经中的心印，法中的大法。了彻本来面目，能悟到真谛就最大，没有悟到真谛，它就小，乃至于就晓得无影，无有受用。所以听这个经，一要有恭敬心，二要认认真真的听，听完以后还要回去看，自彻自悟。这里面啊，悟境很深，千百亿万个差别。我告诉你们，但愿你们听完以后有彻悟的境界。此经乃观世音菩萨所说，不是佛说的啊。也许你们听我说出这句话会大吃一惊吧，因为你们所知的是佛说的，而非观音菩萨所说。但是今天你们必须要明白，你们不了解真实的背景，连我是谁你们也不晓得，只知道我自称惭愧者。等过十几年后，你们就知道我这个惭愧者讲说的法才是真正的宝贝呢。因此你们就不要胡思乱想了。观世音菩萨讲的般若之心印，全文共计260个字，文字虽然简略，但意义完整丰富，一点都没有缺憾。可以说84000法门之终归最后目的，应该是说佛说的84000法门统摄在这里面，并且最后的目的个个都不能脱离般若，不离此经心印。心印，什么叫心？心在我们人来说，人人都知道有个心脏，心脏一挖掉就死，人的手臂可以锯掉一只，腿可以锯一只，眼睛可以挖掉一个，但是心脏不能挖掉。在人体，心脏这么重要。那在经中，心经为心印，不管你什么法，无论何宗何法，不管你哪一个宗派，只要离开心经的这个心印的真谛啊，就不可能得到三身四智之果，或者是四身五智之果。那么什么叫三身四智之果呢？我们学佛法，首先第一要求我们证到法身，法身是无相的，证到以后就可以不生不灭。但只证到法身是不行的，还得证到报身。报身就是圆满的报身，32大丈夫相，80种随行庄严，64圆音，就是佛的圆满报身。如释迦世尊现在处在报身佛土，就是报身。正到报身还要有化身，一个身体可以分成很多个身体，这个地方讲法，另外一个地方也要讲法，这就叫化身。那么四智呢？佛法处处要讲智，智就是智慧，这个智慧是指的无上智慧、无垢智慧、最高智慧，不是普通的世间聪明智慧，是专门拿来斩断生死的智慧。 浅说是有四智，即是大圆镜智、成所作智、妙观察智、平等性智。每一个智就要讲一番道理给你们听，但是在这里，由于你们不懂，你们只晓得有三身四智就够了，以后再来细细的给你们讲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总而言之，达到佛的境界，就要证到三身四智，罗汉就不行。虽然有神通变化，了脱生死，但他们是小乘辟支佛，圆觉声闻，是这么一种境界，具备法身境，但是报身和化身是不行的。到了甘慧地菩萨的境界，才能一个身体分为两个身体，这是甘慧地菩萨。甘慧地菩萨以上才开始分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一直登到十地，以后直至十二地，再入正等觉妙觉，等于佛妙于佛的觉量，然后才是彻底圆满的佛菩萨，是这么样一个过程。所以说，学佛法、学心经的目的，到最后的圆满，是要达到三身四智的境界。因此，此经为成佛之指南，立生之法宝，特为大气之流、发大乘心者而说。这个经书呢，是普通人不能听的，是专门为大气、大根气、大法气的人讲的，为发大乘心的善知识说的，不是为发小乘心的声闻、缘觉、罗汉说的。你们不简单啊，你们发大乘心，因为这是为发大乘心说的啊。大乘心就是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，要考虑整个众生的利益，考虑世界的利益，哪怕忘我舍己，都要把整个人类其他人的利益照顾到，要成一个善良的善知识。心经这个道理啊，它的心印啊，不管你是什么法王也好，什么仁波切也好，或者是诸古高僧在家的大德居士，必须都要去领悟内涵的地。那么什么叫做法王呢？法王是在旧社会、古代、元明清时代都在封，是皇帝封的。比如说大宝法王等等法王，张家呼图克图法王等等，还有寺庙上的法王是封的寺主。还有一种法王呢，像宗喀巴大师就不是封的了，莲花生大师也不是，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法中之王，因此就叫法王。一代宗师也该称法王。仁波切呢，就是活佛再来人，前辈子修法又经过转世成为再来人。还有就是诸古，诸古就是应世者，也是过来人的意思。高僧呢，具有一定的功夫和德行教戒的，就叫高僧大德。在家的居士，你们都懂了。在座的，只要是受了居士戒、别解脱戒，进行了皈依，符合条件的称为居士，不是见人就叫居士。居士要看够不够居士的格。这个呢，我在这里也不详细讲。佛书甚多，现在有卖的，庙上也有，虽然不太正确，但你们可以去买来参考一下。 作为考阅性的研习，领悟内涵之地。领悟什么内涵之地？就是领悟心经的这个内涵的真理，不是叫你直接看文字，看表面，就是读诵和识经。认识这个经，只凭认识和读诵是不够的，必须加以悟经。悟经悟什么？悟经中之真理，而证得经中的本来面目，把经中的真正的精髓理解到。比如说，我们这里在座的慧辉大德居士，他就是证到了本来面目的境界，证到了明空知觉的境界，有正知正见。那么在此呢，我可以为他印证，确实证到。但虽然是证到了，还得用功，还得从定中入手，随时提起觉照，而不执着提起之念。你们今后同样能得到这么一个境界，乃至于希望你们后来居上。惭愧的上师，我在借心经讲这个真谛来说呢，我不会辜负你们，我相信我绝对能把真理给你们阐述出来。我在这里刚才已经表明了态度，我并不是什么菩萨，我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只能说是在无始以来，大概我看的经书，我修学的法比较多一些，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广一些。因此呢，今天就把这个经验传送给大家，是以惭愧之身说法。但是要明白，虽然是惭愧之身，但是我今天是说真谛之意，真实不虚之意。所以啊，要尊重观世音菩萨，也要尊重我说的话。我刚才已经讲了，我是惭愧的境界，这是我个人的事情，我个人的态度。但要能把心经给你们讲出真理，让你们懂，这个里面是有真实不虚之意的，绝不是普通的人能讲懂的。但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认为我是普通的惭愧者。若要弄懂此经，首先得明了经题总别之意。听经啊，要想把这个心经真正的弄懂，第一，我们就要明白经题的总别之意。所谓总，就是共同的，所谓别，就是在共同之中的区别，也就是不同的地方。所指总者，为一经之题，就是心经的标题。所指别者为经，就是经的整个内容文字嘛。只要先明白题中之总纲含义，只要我们先明白了经题中整个总提纲的含义，然后对经内的别义之分，别义就是不同的各种意义，也就易于理解了。这里指的之分，就是千差万别的细致分布，叫做之分。题中又有通别之分，通就是共通性，别就是差距。般若波罗蜜多心，这么七个字称为别题，就是说类别于其他经书。比如说佛说阿弥陀经，那么这个是般若波罗蜜多心，那个是佛说阿弥陀，他们就不同，但最后一个字相同，最后一个经字相同。经一字为通体， 别在诸经诸部之意。它为什么叫别？刚才我举例了，《阿弥陀经》就讲的是阿弥陀佛的48愿及其极乐世界的一切境界。那么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它讲的是般若，即宇宙人生万物的真谛，说穿了，这才是真正的佛法。阿弥陀经仅仅是一个化成品的境界。什么叫化成？就是说利用一种方便把你导引到那儿去，是圣凡相处的一个世界。只有心经的精髓掌握到以后，才是顿超直入如来地。别在诸经诸部之意，所以它就不同于阿弥陀经，不同于其他的任何一部经，故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独立成题，因此它的名字才取成了另外一个名字，才叫般若波罗蜜多心，成了这个标题。地通经藏，这个地它跟佛经的白龙三藏等等经书，包括密乘之道，密乘的道理，我们这里这个慧辉居士啊，在西藏称为江西大德活佛，他就知道。所以地通经藏，源流一体，性本无二，就是说佛性的本源统一，没有差距，与诸经圣意无异，与诸经圣意是完全相同，所有经藏里头都讲成就。那么他最后的目的也是心经这么一个目的，所以圣意统一，这就叫通。标题不同就叫别。阿弥陀佛的经说净土，导引到净土去以后，还要听阿弥陀佛开示，为大家讲心经心印的道理。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能听到心经心印的道理，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。你说上师是不是在吹牛说假话？我不会，我如果说是妄语骗惑你们的话，我要堕无间地狱的。我不会是妄语骗惑你们的，阿弥陀佛就是在那儿给你们讲这些道理，去那个地方再从头学起这个道理。但是不一定你们每个人都是从头学起啊，如果证到上品上升，那就不简单了，在这里就证到，但大部分的人去要重新学的，要学这个道理啊。故名为经，故之于通，由于它通达理由一样，所以称为经，由于它事项理趣的地位不同，所以它叫做别。